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在晨祷来看生命记的经文。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生命记第六章，在这一章其中有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是很重要的一章一节经文，就是在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基本上这章的主题就是帮助我们要能够全心的来爱神，以致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个神最大的诫命。因为当主耶稣被问到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就是引用了这节经文，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今天这章让我们就是看到，当我们能够守住这个最大的诫命，全心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真的是全心的来跟随神。大家也知道，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样东西。就像我爱我的孩子，我愿意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会愿意说，神啊，可以的话代替他生病，他的病就给我吧。假如不是爱，我觉得人很难这样。就会让我看到天父也是如此的爱我们，因为爱我们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让他独生子就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爱我们的神，我们也要来全心的爱神，来守这个最大的诫命。所以今天我把我的分享就定为最大的诫命，全心爱神。而且从经文也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全心的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活出以下几个生命的表现。首先就是一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那我们爱神，我们就能够去遵循神的吩咐。从第一到第三节，一开始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要能听从神。第二节就延续了这个摩西从前面几章的一直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子民，要能够听神的吩咐，然后守他的诫命律例，使他们进去这个得地为业上能够遵行，好叫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都能够敬畏神，而且使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然后他就开始了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他要吩咐以色列新一代子民了，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我们要爱神，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吩咐，但是首先我们要能够听。假如我们连听都不能听，我们如何去遵行呢？所以这里第三节所讲的以色列你要听，其实原文的写法就是听啊以色列，是一个有命令的一个吩咐，就是要以色列百姓真正的把神的话语听了，听到心里面去，以致能够自然的接下来讲的遵守谨守遵行他的话语。所以听这个字在这里不只是说耳朵听而已，他的意思是真正的要听神的话，听到心里面，以致我们能够从就是去跟随神的吩咐。所以这个听其实就是在华语的字来讲是听从，听了能够去跟从。所以这里也讲唯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接下来以色列的百姓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就是当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应许里面，蒙神的祝福。但是很常我们也知道，经常父母跟孩子讲话讲了一大堆，然后说你明白吗？听见我讲什么吗？孩子多数的回答都是啊，知道了，我听见了。但是很常孩子还是做自己的事，然后父母就是在那边很生气，但是又拿孩子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常所谓的听，听了但是没有从。所以其实 今天我能够得以回转，完全是感谢神用他的话语改变了我。其实以前我就是像那些孩子这样，每次父母讲什么都说啊知道了知道，然后就做自己的事，以致父母的教训在我的耳朵里面其实是啰嗦跟唠叨。当我愿意听的话，哎，当我听了我开始能够去从了跟从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其实受益的是我自己。父母所讲的都是经验之谈，就是为了让孩子不要受苦，不要走冤枉路，更何况是爱我们的天父，他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遇到顺境逆境，我们的感觉会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永远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听然后从。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从摩西的这个一再的教训里面，让我们看到上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因为曾经也是听了神的律例典章，也答应说神啊我要遵循你的旨意和诫命，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结果呢，像第二节所讲的，他们的日子不得长久，他们得不到神的应许，进不到应许之地里面。所以从上一代的遭遇，摩西就告诉下一代，今天你们不要再重蹈你们上一代的覆辙，不要再犯他们的错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过去我们答应神的，哎，今天做到了吗？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而且是健健康康的活得长久，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每个人都希望这样。但是今天我们会像上一代的，因为没有做到神要我们的神的吩咐，以致我们活在那个不是完全的蒙福里面吗？但是感谢主，神就是施恩赐怜悯的神，他每一天都用话语来提醒我们，特别是我们参与晨祷了。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了，哎，过去我答应神的没有做到怎么办？不用介意，今天就让我们在5783新的一年的开始，神的日历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就开始立志咯，说神啊帮助我听了能够从，我要能够听从你的吩咐，以致我要继续的走在你的蒙福的日子里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成为神荣耀的器皿。 Amen。 所以今天首先我们爱神，要遵循神的吩咐，就要能够听从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完全的来爱神。所以第二点，4到5节就从他的从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完全的爱神，我们要遵循神的吩咐，听了从之后，我们也要有那个完全的爱来爱神。4、5节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接着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听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他要以色列子民首先知道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然后要他们尽心尽力尽兴的去爱耶和华这位神。当我们知道只有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让他们看到神是如何的拯救他们的上一代，但是在上一代的悖逆的时候，以致他们才遭到这些所谓的不蒙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刚刚前面说了，在新约的圣经他也告诉那些要来试探他的人，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当然就是要听他的话来尽心尽力尽心爱神，也爱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假如我们爱的不完全，很常 那个不完全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让我们去爱别的东西。这是我经历很多的，常常一点点的，不是不爱，只是爱的少一点而已，那个破口就大了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更多的进入到我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神要借着他的诫命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他的时候，是因为他要我们明白是他先爱我们，他设的诫命是因为爱我们，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蒙受他的保守看顾还有祝福。所以今天神也知道他要设这个诫命，就是知道我们很难完全的爱神，所以他就设了这个诫命，要我们常常记在心中，唯有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就是完全的身心灵全部的来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真的牢牢的记在心上。就像你所爱的人吩咐你做的事，很长我们就是记得牢牢的，但是很长就是我们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他讲了一句对我很重要的话语，但是很长我都没有记在心中。这就是有爱跟没有爱的分别。甚至就算你不爱的人告诉你一句很好的劝告，你甚至会怀疑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所以今天感谢主，他因为先爱我们设了这个诫命，最大的诫命，要我们也进入到他的爱里面。当我们爱神，全人全心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记住他的话语。因此我们在谨守遵行诫命的动机的时候，不是因为害怕神，也不是因为敷衍神，而是出于爱神的心。爱神的心，你去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是压力负担，而是觉得越行越有喜乐在当中。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所以我常常看我在运动的时候，我以前在牢房运动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会说，哇，你做到这样辛苦，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会觉得这样做是不值得吗？还是很辛苦吗？其实我说不会啊，我觉得这个是挑战啊。当我越做越多的时候，我觉得是我的进步啊。所以当我爱运动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辛苦。但是如果你不爱的话，不要说叫你做，你在旁边看你都觉得辛苦。甚至我的汗碰到他们说，哎，小心一点了，你的汗很臭。所以就是这样，当我们把爱的话语去告诉别人，别人也会说，哎，你不要讲这种话了，我自己会了。我们的话语也会成为别人不好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要全然的爱神，爱神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惧怕中。就很像现在我们每个月有这个关怀探访的行动，其实我看见这些固定参与关怀探访的弟兄姐妹们，都因为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所以很常我们在去探访的时候敲门没有人在，被拒绝，他们都乐于接受。如果不是爱神爱人，我觉得可能去了一两回我们就会气馁了，甚至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我可以去做别的更有意义的事啊。但是我感谢主，当我们是带着爱心去探访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就算被拒绝，我自己也是这样，他们不会觉得是人拒绝他们，他们是感恩，带着感恩的心说，神啊，感谢你让我再一次的让这个拒绝的人再一次听到福音。因为我看了一个统计，很常人至少要七次听到福音的信息才开始愿意来教会听一听。所以今天当我们带着爱神爱人的心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拒绝的人，因为我们又再一次的听到福音。这就是我们爱神的心理，让我们做事情态度不一样。所以今天约翰二书第六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所以这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爱神，我们就很愿意地照他的命令去行，而且是自然的选择去行。而且 当我们出于爱去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个敷衍或者压力，而是带着喜乐的心，而且这样我们的神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意。今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完全的在爱神当中，不但体会神的爱，也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更多，以致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觉得辛苦，在服侍人的时候不会觉得人不明白我们很麻烦，人很麻烦，反而是觉得我愿意去服侍这个麻烦的人，就因为神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愿神也帮助我们完全的来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更能遵行他的吩咐。然后第三点呢，我们要遵行神的吩咐，就是遵行去殷勤教我们的儿女。第六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吸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今日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而且也要殷勤地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神要以色列每一代的人，除了自己爱神之外，也要将神的话语流传、流传、传下去，让他的儿女也认识神，能够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上，就是要我们殷勤的去教导、教训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在昨天的那章讲得很清楚，第五章，神就在这个山上与百姓立约，然后包括他的子孙，其实也在神所立的约里面。其实今天摩西要求百姓殷勤的教训他们的儿女，就是要让他们的儿女必须懂得遵行神的吩咐，因为他们的儿女也是在神的约里面的。当他们的儿女也是在神的约里面的时候，当然要遵行神的吩咐，然后明白神的旨意，拥有那个能够全心爱神的生命。就是既然我们的儿女也是神所 立约所爱的，在神的约定里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孩子有这个与神立约的生命活出来。所以今天在以色列民，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在约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被拯救之后得了救恩，我们是在神的约里面，但是我们的儿女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与神有立约的关系的。今天我们如果不帮助我们的儿女和神建立直接个人的关系，只是一味的用话语唠唠叨叨，就是我自己所讲的，就是反面的殷勤的教训，一直唠唠叨叨啰啰嗦嗦，甚至会让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信仰很讨厌，甚至当他们不明白这些真理，就觉得像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哎呀，神很多，神的律律典章很多的约束，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以致当他们知道越多的时候，他们其实更加的觉得自己不能活出神的真理，结果反而令他们背逆神，远离神。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很小心，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不是只是用言教，我们更重要的要用身教。因为我们不小心常常以真理来这样讲的时候，甚至我们不小心会让儿女觉得在定罪里面，比如说你看神说这样，你现在又做这样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殷勤教训儿女，以身教加上我们的言教。所以第七节所说的坐行躺起来这几样动作，就是代表我们日常所有的活动，我们日常所有或者坐住啊、走路啊、躺住啊或者起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都能够按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 我们渐渐的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行出来，就很像我们很自然的驾车，遇到红灯我们会停下来，要转弯看到斑马线我们也会停下来，然后一上车我们会自动的系上安全带，这就是我们已经融入在我们的生命这些的规条，所以已经不是规条了，是我们的生活了。所以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在日常中常常的能够活出神的教导，其实我们就可以时时的跟我们的孩子谈论神的真理。比如说哎，我这样他要，比如说看到哦，我们常常讲了，假如买东西找错钱，我们就顺便可以说哎，我们不可以偷盗，其实贪小便宜也是一种偷盗，我们要把这些多找的钱还给这个屋主，就是店主了，找错钱了我们要还给他们。或者哎，我就会当有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教导孩子哎，我们不可以去恨这个人，不可以咒主人，因为这样就等于我们在心中杀人。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以身教来教出我们儿女明白哦，神的真理原来是这样，不是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是我们不要去做，不要去得罪神，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真自由里面。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各种事上是教导孩子，帮助他们认识真实的真理，然后教导他们能够活出神的话，让真理就进入到他们生命可以活出来，而不是一味的说教。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从第一到第九节，我们要遵循神的吩咐，要爱神，然后就是爱神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的愿意了，喜乐的来遵循神的吩咐。所以今天我们遵循神的吩咐，千万不要出于害怕或者怕刑罚或者觉得很压力，而是要出于爱神，然后明白神要我们遵循他的话，其实是爱我们，保护我们，要让我们蒙福，所以我们更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他，并且正确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身边的儿童啊、青少年啊，甚至我们的组员啊，我们也可以趁机的来教导他们，以身教来活出神的样式，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而且多了一般人一起全心的爱神，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 Amen。 然后第二点我们就来看到，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敬畏神的名。第十到第十九节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就是在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这新一代的百姓，就是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这个 COVID 当中，有些人打了三针，有些人打了四针，其实用意就是告诉这个下一代的以色列子民，当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在当地他们的物质是很美好的，生活是很富裕的时候，要敬畏神并且侍奉神，不可以忘记神的爱、神的救赎。所以从十到十五节他就告诉我们，敬畏神的名就是不可忘记神。十到十五节这几节经文就十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应许之地这个迦南地里面的城邑、房屋、水井、葡萄园、橄榄园都是现成的。为什么现成呢？其实都是出于神，就是来自神的恩典，所以以色列百姓是白白的进到那里，没有付出任何劳动的，都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蒙过神的救恩，蒙过神够用的恩典，知道神是愿意赐福赐恩典给他的子民的，当我们全心的来跟随他的时候。所以神在这里就提醒百姓，特别是没有享受过这些美好的恩典跟祝福，很长在恩典祝福里面会忘记神，所以这里就提醒，借着摩西来提醒他们要警醒，免得自己在恩典中忘记神。所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到了一直在讲是一个又大又美的牛奶与蜜之地，但其实进入的时候也是考验的时刻。以色列子民最大的试探就是神的话讲，在饱足之后不要陷入那些试探， 不要陷入忘记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因为当忘记神很容易就会跟随当地的习俗，当地的假神。因为这里讲那边其实是视为国民都有别神的，其实应许之地里面还住着别国的人，就是外邦人，与外邦人的神。所以这里就说你们千万要记住，饱足之后不可以忘记耶和华去随从别神。正如十二十三节说的，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来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起誓就很像我们在婚约里面起誓，这样跟神说，无论我是在物质生活上贫穷啊，或者富有，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之中，我都要敬畏神，要持守爱神的心，并且侍奉神。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也会得地为业，我们也得享宝足，得享祝福。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祝福安逸之中忘记神。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人历史中看见忘记神的下场，但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自己也是很容易忘记神的。我本身就经历过有事情的时候就特别的殷勤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然后求神带领。但是很常当神帮助我胜过困境的时候，我就慢慢的会松懈下来。不只是我看到不少的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心啊，慢慢的忘记神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忘安逸中很常就会看我们眼前的环境，然后很常就陷入靠自己。所以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得到帮助，忘记神，走自己的路，然后呢又遇见问题，又来向神哭诉忏悔，然后就这样一直的寻求神，然后又在自己的旷野里面进进出出，就很像我进进出出监狱这样。刑期到了，哎，出来可以做自由人了，但是自己又陷入捆绑，又进入监狱里面。其实我们假如在世上不是专心的来爱神倚靠神，我们很常也是那个进进出出旷野的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神，常常警醒，先神后人在大地，不要让别的事物在我们的心中占第一的位置。因为很常我们啊，求神给我一样工作，神赐你一个美好的工作之后，你就在工作中一直的殷勤工作，而渐渐的把神摆在第二位，甚至我们把名利金钱慢慢的在心中的位置高过神的位置。所以千万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特别是在安逸蒙福的状况，不要忘记神。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如果我们只是抓住那个好处忘记了神，就会让我们的好处很快变成我们的坏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常常敬畏神的名，不可以忘记我们的神。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告诉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要敬畏他，就是不可以试探我们的神。所以在接着这几节经文，十六到十九节，神就让摩西警告以色列子民，第十六节，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在这里就特别举了这个玛撒的例子。玛撒其实它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试探。这件事情是那时以色列百姓刚刚被摩西带领走出埃及的时候，但是就因为缺水没有水喝，所以就在一个地方和摩西争闹，而且怀疑神是否真的与他们同在。所以过后摩西就把这个地方定名为玛撒，就是说这个地方他们试探神。所以其实当他们如此的争闹，不相信神的同在的时候，就是在试探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怀疑神不信任神的时候，就是在试探我们的神。怎样说呢？就是试探其实让我想，就是像我们来试一试，探一探神对这件事情是怎样的看法，我们加入自己的看法 OK 吗？可能是神不用紧的，神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就很像 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在蛇的诱惑之下，试一试、探一探的时候，吃了也不一定会死啊，然后就陷入到试探神，陷入到诱惑当中，以致自己也陷入到罪当中。但是相反的，当撒旦叫耶稣从殿顶跳下去要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以这节经文“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来抵挡魔鬼的诱惑，以致他就胜过了魔鬼的诱惑，而且没有试探到神。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一些我们觉得似乎神在这件事上一直没有出手，神是真的吗？我们要试一试，神的有能力吗？神是真的信实吗？其实我面对过，就是当大家也知道，我面对第二个女儿出事很多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在祷告，但是祷告一段时间就一直看不到，真的我也怀疑神是否在这件事上不能医治我的女儿，导致我看见不但没有医治，反而越来越严重，就让我在担忧之中怀疑神的能力，然后决定靠自己，不要再烦恼，不要再忧虑，就是去找毒品，然后就让我靠自己陷入到更大的问题里面。但是我非常感恩，就因为经过这次的跌倒，经过这样的来试探神，才看到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罗马书八章28节讲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我回转的时候，我才看见原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每一件事情在他的旨意当中都能够反败为胜，而且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感谢主，让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当我在某一些事情上选择不相信神或者怀疑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在选择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最坚固的依靠，然后就是越来越苦，难上加难，苦上加苦。所以今天我感谢主，经历了这样，我就选择无论任何事情，神才是那个最坚固的依靠，一定要选择来信靠他，不但不可试探他，而且还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不要抱怨，而是安静的、坚定的来等候他。因为当我们如此行的话，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17节，当我们留意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我们就能够得着耶和华的应许和祝福。然后19节，就是靠着神能够撵出我们一切的仇敌，得享他应许之地的祝福。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选择侥幸，当我们选择不信怀疑，记住，就是我们选择离开最坚固的依靠。今天神要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对他有信心，让我们进入他的应许里面，而且在过程中当我们信靠他，他就要撵出我们一切的仇敌，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不属神的，他都要来除去，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的全心的来爱神。然后第3点，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诉说神的恩典。当我们全心爱神，我们就会常常诉说神的恩典。20到25节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要我们透过向我们的下一代诉说神的恩典，然后使我们的后代能够听到神奇妙的恩典和神奇妙的作为，然后当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遵行神的吩咐，而且当他们遵行，我们的下代后代世世代代都要活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第20节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孩子问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遵守，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会这样问。他可能不是问的这样具体啊，不是问的这样法度律例典章，他可能会说雷利，为什么这件事不可以这样做，比如说很常他们就会 在那些漫画人物上看到，哎，为什么这些事情这个图案是不可以穿的，不可以拿的？哦，我们去跟他说，其实背后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孩子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常常的来见证神。怎样见证神呢？就是从自己蒙恩被神拯救的见证里面，告诉孩子，神叫我们遵行他的诫命的理由，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恩典，他要拯救我们，祝福我们。 Amen。 所以当我的孩子问，我现在就很有感谢神给我智慧，就是说因为我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为什么呢？因为神拯救了你的 daddy， 拯救了你的爸爸，让你的爸爸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更新的人，在基督里面遇到你的妈妈，所以今天才有你们。所以我们要来信主吗？要跟随主吗？啊，这样我们的后代就活在蒙福里面。你不必讲到一大堆啰啰嗦嗦的，就是让他们看是哦，奶奶这样老，妈咪这样年轻，为什么会在一起？不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哈利路亚。所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儿女在那种抽象的概念里面讲了一大堆，而是要让他们从我们父母身上看到活生生的见证来认识神，而且让孩子明白，我们能够一直这样的遵行神的律例，其实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当我们不断蒙恩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不断的来遵行神的吩咐，因为靠我们自己是很难完全的行神的律例典章。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当我们爱神，我们就行在他的恩典里面，行在他的律例典章里面，行在他的祝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跟孩子诉说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让孩子知道我们的一家，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来自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此我们的孩子才会更明白神的爱，也会更愿意的来爱这位恩典的神，而且他们就会在跟随的时候跟我们父母一样是喜乐的敬畏的心来跟随的。所以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明白最大的诫命其实就是全心来爱神。当我们全心爱神的时候，这一切事情神吩咐的，或者要来敬畏神，或者是要来诉说神的恩典，都不是难事，都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很自然的肺腑而言，来发出这个肺腑而言，要来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明白神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他，我们就当尽心尽心尽力的来爱我们的神。怎样呢？怎样来爱我们的神呢？就是透过我们遵行神的吩咐，敬畏神的名，以及常常诉说神的恩典。当我们如此全心爱神的时候，就如二十四节经文讲的，神就会将使我们常得好处，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我们世世代代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慈爱和应许。所以愿神的祝福临到大家，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光照我们，不但我们，连我们一家都能够受神的祝福。 Amen。